给他有正常的娱乐。啊，我就问这个他们管理的人员呢，他说我们也有啊，啊，有些什么呢？老人们自己啊，唱唱歌，跳跳舞，啊，有些乐器演奏，啊，那么一两个星期，也许有一些学校学生，啊，到这个地方来访问，来慰问，啊，唱歌跳舞。这里头管理人一个，他老人都不喜欢听哎，我点点头了，对的，啊，确确实实不喜欢听，为什么呢？代沟啊。老人看到现在这些小孩唱的这些歌跳的这些舞，他看到就头痛啊，就讨厌啊。那要怎么办呢？曾经有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办的老人院，那个院长就跟我谈起，我就告诉他，老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啊？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唱什么歌啊？他看的是什么歌舞啊？你就找那个，找50年前的老歌，你放给他听，他一定很开心。为什么？他一听啊，就想起他的童年，想起他的年轻，他才会有味道。你看现在这个歌，不要说他不愿意听，我听了都头痛，都反感。对，他是什么时代的人？你用什么时代的那些娱乐，他才会高兴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祭祀、祭祖宗啊，真正规的祭祖，你看看书里教给我们。这个供具啊，啊，就是盛这个菜饭的供具啊，不是用碗呐、啊。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说不是用这个碗。你拿这个碗的时候，他不高兴，他不习惯。用什么？用几千年前他们用的那个东西。哦，他一看很高兴，啊，是用扁豆啊，竹子编的，木头做的那个碗呢、啊。那是他们当年生活用的，你供这个是真正尊敬他。这个里头真的有学问啊！你要供养现在我们这些豪华的这些工具，你供祖宗叫大不孝啊！不是尊敬他，你是在刺激他。你看你们那时候苦，我现在都是，这不就他这种味道吗？你说他多难过啊！啊，一定要用那个时候的这些工具啊，我们现在讲餐具啊，一定要穿他们那个时候的服装，这也是对他们的礼敬啊。我们没有忘记祖宗啊，没有忘记祖德。现在人哪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懂呢？不读书嘛，啊，读书才能明理，啊，都是不读书之过，啊，所以这些老人，啊，你看到他都是退休了，啊，70-80岁了，啊，那你我们就想到50年前的歌舞，啊，所以我常常拜托同修啊，给我收集老歌。我拿来干什么呢？我拿来供养老人院的。啊，这个东西拿去他们听着，哦，好开心，那就不一样了。啊，看那什么，50年前的那些电影，啊，甚至于还有黑白片的，他们看得有感情呢。啊，现在东西他们不看呐、啊！啊，我这样给这个老人院院长一谈，他才恍然大悟。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尽心，得不到这些老人的欢心？你们完全做错了。 啊，只有一种玩意儿，老少咸宜，古今不衰的啊，是什么呢？这个杂技表演，这个是古今不衰的，这个行。现在的杂技跟古时候的杂技乐趣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想唱歌跳舞吟剧，那必须是那个时代的这样才能是除灭众生之苦他精神能够得到安乐精神愉快呀，对于他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人为什么老了？忧虑人常常生活在忧郁当中老的就很快如果生活很开朗很快乐不容易衰老他能够保持着挺健康的身体这个现在人也很可怜现在的社会病了55岁就退休了这个是很不合乎道理的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年龄当中正是他经验丰富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社会有更大贡献的时候你叫他下去了我们中国古时候有退休制度退休年龄是多少70岁70岁退休还能说得过去50岁退休的时候这个是怎么讲都讲不过去70岁退休实在讲还要看他的身体状况如果身体好国家还不让他退休继续让他服务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姜太公80岁才遇到文王那真的80岁才开始他有体力吗我们中国人讲老当益壮年龄越大身体越好智慧越高经验越丰富他是社会的中间分子我们今天社会老了就不要了真的就最有智慧最有经验最能为人民造福的人他不要了你说这个损失多大怎么造成损失呢还是不读书之过中国的医学全世界望尘莫及不能比中国医学至少有5000年的丰富的经验中国医学讲什么呢讲长生不是治病的你看《黄帝内经》《灵枢》这些书现在很少人能读得懂那么这些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珍惜我们有使命有责任发扬光大 但是中国非常不幸，随着国力的衰弱，把我们中国的宝贝啊，对全世界人民的真实伟大的贡献也被抹杀了啊！外国人认为中国东西都不可靠，而中国人自己对于民族自信心丧失了，实在可惜啊！啊，所以中国的医学，它真正的内容是讲人的寿命应当活到200岁。身体是一个机器嘛，这个机器你要善于保养，正常的使用，它的寿命应该是200年。你活不到200年，就是你不会保养，你把这个机器糟蹋掉了。你说这个多冤枉，多可惜啊！啊，其次，中国的医药讲怎么样防御不生病，怎么样防御不衰老，叫老而不衰呀。年岁是老了，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我讲你要不相信啊，你看看现在新加坡有个许哲啊，他今年102岁啊，他的体力啊，悟红是比不上啊，悟红才40几岁啊，跟他一比自叹不如啊，差远了。人家102岁没有生过病啊，我看他除了什么头发白了，掉了一个牙齿，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啊。我们这张一张桌子他一步就上来了啊，哪有60、70岁就要2个人搀扶的，那是成什么话呢？啊，所以中国医药是讲长生，是讲不老，是讲不病。啊，治病那是中国医学里头的末流之死啊，不是主流啊。中国的医学随着我们丧失民族自信心，恐怕将来也变成绝传了，这是人类大不幸啊！啊，现在多迷信西方啊，西方讲竞争，竞争提升就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战争，战争再提升世界毁灭啊，许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啊，西方人的文化发展到最后是世界毁灭，中国文化发展是大同啊，是人民幸福啊，共存共荣，两个方向不一样啊，两条路子不等同，我们一定要恢复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要认同中国的文化啊！这个话不单我这么说啊，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就说了，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所以现在英国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有儒家思想的课程，有大乘佛法的课程，在全世界他们开端呢，看看我们要不要跟在后头走啊？他们带头，我们惭愧。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第二页最后一行啊，讲义第二页最后一行，四为喜众生不善心故发饶业心，恶心众生令诸善心。教育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不但佛教是教育，是真实智慧的教育，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我们仔细观察世间所有宗教的经典，无不是神圣的至善圆满的教诲。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它里面包括着家庭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教育的功能，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典籍里面说得好啊，什么叫教呢？教的意思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教育的目的啊，就达到了。佛教的教学不只是重视来生后世，对于现前不但是同等的重视，可以说是比来生后世还要重视啊！我们在第三条里面读过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始于世落种种于故啊啊，这里只我们昨天只举一个老人复利事业，这是现在无论哪一个国家地区都非常重视啊，尤其是人口的老化，老人的生活要怎样去照顾啊，帮助他们拔苦与乐。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条确实是教学的最高目标啊，怎么样把这个恶行的众生转变为善行。众生不善，众生造恶，我们不能舍弃他了啊，他犯了错了，惩罚他，啊，开除他，这是失败的教育。啊，成功的教育是要把他的恶行 帮助他了，转变成善行。啊，他的恶念帮助他转变成善念。啊，他是个恶人，我们帮助他转变成善人。这是成功的教育。啊，怎样教？怎样帮助他学习？古圣先贤给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榜样。啊，在中国，改过迁善，自行化他了。最佳的榜样无过于舜王。大顺啊，我们在史传里面读到啊，顺是怎样帮助别人，以身作则啊，看到别人不善，他默默地在行善，久久啊就被别人发现了，让别人自己感觉到惭愧，转过头来向他学习，他的教育成功了。他不是用言教，他是用身教啊，在家庭里面对待他的父亲，对待他的继母啊，他继母生的弟弟，他是如何感化了一家人啊，家庭和睦啊，啊，原本一家不和。可见的不和，不能把责任呢推给别人啊，不能推给对方，一定要反求诸己啊，顺这一点做到家了啊，回过头来总是自己想啊，父母为什么厌弃我，一定是我做的不好啊啊，弟弟为什么不爱我，一定是我对他不够好，天天在反省，天天在改过，终于把他的继母感化了啊！继母感化之后啊，他的父亲跟他这个继母生的弟弟跟着都转变了啊，他在家庭教育成功了。对待邻里，我们看到书里面记载啊，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捕鱼深水的地方，鱼多的地方，年轻人把这条霸占了啊，老弱人在浅水里头捕不到鱼，非常辛苦啊，他是年轻力壮啊！啊，他也去捕鱼，他跟老年人在一起， 啊，到浅水浅滩那个里面，啊，把深潭后侧的地方呢，请老年人去，啊，到那个地方去沐浴。他这个做法做了没有多久，年轻人看到生惭愧心了，大家就不争了，互相的礼让。啊，年轻人懂得尊敬老年人，啊，礼让老年人，他的社会教育成功了。教化众生，没有别的，真诚心。啊，真诚心一定要落实在生活行为之中，啊，才能够感化别人呐。啊，别人还没有感化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做得不够，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啊，绝不要以为我今天这样做，人家说我是傻瓜。啊，自己畏惧别人的闲言闲语，不敢去做了，这是愚昧无知啊！啊，这种心行，不但不足以教化别人，自己修学也得不到真实利益。啊，我们想到舜王，这在几乎3000年前的事情啊。啊，看看现前的社会，要帮助众生断恶修善，比过去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呀！啊，我们知其难，但是不能不做。啊，要抱着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尽我们的心，尽毕生之力。短时间，啊，舜感化社会上一般青少年用一年的时间呢，啊，这是那个社会呀，啊，我们今天要用10年的时间，用20年的时间，只要持之有恒呢，啊。认真努力，必定有受感化的。啊，10年当中能感化30-50个人，20年就能感化20-30个人，啊，30年就能感化200-300人、200-300000人。我们修学功夫没有白费呀，啊！啊，社会上多一个好人，这个社会多一份祥瑞也。啊，对苦难众生来说呢，增一份福德。 所以我们要发饶益心，一时利益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决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不是为利益自己啊。我们在讲座里头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生在现代的社会，一定要知道做什么是好事，做什么是现前世间第一等的好事。那就是劝导社会大众断恶修善啊，转迷成悟，第一等好事啊。从哪里着手？一定要从本身做起。这个是佛在经论上常讲，自度而后度他了。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这我们在经论上常常看到的啊。所以一切都要从本身做起。古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根本是说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决定要善，决定没有恶念。善恶的标准尤其要分得清楚。什么是善？利益众生是善，利益社会是善，利益国家是善，利益这个世界是善。反过来，利益我自己是恶，利益我一家是恶，这不能不懂的。利益众生才是真正利益自己。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呀，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所以在这个世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这障碍从哪来的呢？必有因缘，因缘是我们过去生中啊，都为自己不为别人，多做损人利己之事。今天纵然我们要做好事为别人，还是遇到障碍。所谓的是好事多磨啊。明白人不在乎。种种磨难他看得很清楚，磨难从哪来？业因果报嘛。 是我过去招惹的吗？磨难现前了，我欢喜接受，用智慧把磨难化解呀！佛教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一定要化解。化解还是从心里面去化解，心里面没有怨恨，只有感恩呐。这个道理很深呐。感恩里面才生真正的忏悔，改过自新，就能得法喜充满。业障渐渐消除，智慧渐渐增长。这是真正修行人呐！对于冤对没有丝毫怨恨的心，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我们要想利益自己，要想帮助别人，不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啊，那你不会有成就啊。所以在这一条里面，首先呢是要习我们自己的不善心，要从这里做起，然后才能帮得了别人。就像大顺那个修学法一样，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导我们，佛有一段开示非常动人，他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我受这句话感动啊！那这一法呢太重要了，能断一切世间苦。这一切世间九法界，这是一切世间的。那这个法太宝贵了。这法是什么法呢？佛说了，昼夜常念善法。昼夜是不间断的，常念是存心呢，心善常念善法，不能念恶法。如果念恶法，就把你自己的善心破坏了，你的心就不善了。思维善法，除非自己在定中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 想善法，心里的存善法又想善法，思想善啊，观察善法啊，这一句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不看到世间过，这个意思是世间种种过失不放在心上啊，不去理会它，观察善法。”我们只理会善法这一边，不理会恶法那一边，养成自己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纯善呐、啊！啊，佛后面又说了一句：“不令毫分不善夹杂。”啊，心。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思想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行为不可以有毫分不善夹杂。这是什么人呢？这是诸佛如来啊，化身大士啊！啊，所以说菩萨这一法了，能离一切世间苦。佛把这一法传给我们了，我们真的接受过来，依教奉行，我们就离一切世间苦，现前生活怎么会有苦恼呢？你说你日子过得很苦，你为什么过得很苦？那用佛这一段开示，我们也一想就知道了，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那你当然要受苦啊！你的苦自作自受，菩萨的乐还是自作自受，看你自己怎么做吧。苦乐不是别人给你的啊，苦乐是你的心行显现出来的果报嘛。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果然懂得了，落实在自己生活上，那就像经上讲的长生欢喜心啊，别人陷害我，我要不要去给他辨别呢？无需要啊。啊，纵然刑法上把我判罪了，关到监狱里去了，我还是欢喜啊，一丝毫都不辨别。为什么呢？心善，思想善，行为善啊，坐牢也善呐、啊。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到监牢狱里面，把那些囚犯统统都渡了，那怎么不善呢？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啊，那有什么不好呢？啊，人家害我，陷害我，实际上他不是陷害我，他是成就我，成就我把这些监狱众生统统渡了啊，要不然哪有这个机会呢？啊，对于陷害的人 我怎么会记，我怎么会恨他呢？